美联手盟友冻结俄战资金，跨国公司急逃离，俄城国际弃义，俄外长联合国被打面，全场官员走光，全球掀反战游行。美驱逐12名俄驻联合国外交人员，欧盟8国挺乌入盟。美警告关注印太兼顾欧洲，5名访台官员背景强大。第31位民主党众议员不选连任，多位民选官员转共和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28号和11位领袖通话，包括欧盟、北约、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波兰等国。谈话中主要商讨持续援助乌克兰的选项和加强合作制裁俄罗斯，同时必须维持全球经济稳定，包括能源价格。美国国务院在昨日发表了声明，宣布美国将与盟友联手实施对俄罗斯金融机构最严重制裁，要阻止普京使用其战争资金，从而制止俄乌战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写道，若果普京继续其战争选择，美国同盟友及伙伴将令其继续付出代价。美国财政部亦已经宣布禁止美国人与俄罗斯央行和俄罗斯的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进行交易，同时对俄罗斯投资基金和他们总裁及其下属的两个子公司实行资金冻结。美财政部昨日亦宣布立即实施新制裁，随后纽约证券公司和纳斯达克宣布暂停俄罗斯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另外，拜登政府最近宣布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瞄准了俄罗斯官员等的资产，包括游艇和豪宅。法国正在整理一份俄罗斯寡头拥有的财产清单，包括汽车和游艇，这些财产可能在欧盟的制裁下被扣押。 CNBC 28号报道说，根据数据显示，最近几日至少有4艘由俄罗斯商业大亨拥有的巨型游艇正在向黑山和马尔代夫移动，主要是他们为了避免这些财物被扣押。这些超级游艇是与普京有关系的俄罗斯亿万富翁所拥有。除了这些俄罗斯的亿万富翁在逃离之外，国际大型跨国公司正在逃离俄罗斯，与国际社会一起采取行动孤立俄国。2月28号，石油和天然气巨头英国石油公司 BP 和荷兰壳牌 Shell 石油公司都宣布他们将离开俄国，几家美国公司亦停止了对俄的所有货物运输。有专家表示，若果能源公司愿意放弃巨额投资撤出俄国，这样损失较少的企业就会纷纷效仿。另外，还有美国航运公司联邦快递和 UPS 表示将暂停对俄国和乌克兰的所有货运。德国的 DHL 亦表示将暂停对俄乌的服务，此举将进一步切断俄与国际上的贸易联系。此外，全球支付及信用卡巨头 Mastercard 和 Visa 卡周一和周二先后宣布对多家俄罗斯金融机构实施制裁，禁止他们使用其支付系统，并承诺将捐出200万美元提供人道救援。自从俄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及其盟国冻结了约6300亿美元的俄中央银行海外资产，并将俄银行排除在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之外。2月28号，欧盟理事会宣布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新增26人及一家实体公司，新名单包括石油、银行和金融领域的寡头和商人、政府官员、军方高层等人员。日本冻结了普京的资产，同时中立国瑞士亦作出历史性选择，全盘采纳欧盟制裁措施，包括冻结普京的资产。短短几日，这些制裁就使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直至周一下午，一卢布的价值不到1美分， 美国之音报道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招致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的制裁，使俄罗斯在短短几日内变成了全世界最孤立的国家。普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弃儿。在第一轮乌俄谈判破裂后，欧洲议会3月1号召开紧急会议，很多议会成员身着写有与乌克兰同在字样的 T 恤，还有一些议员戴着蓝黄两色的围巾或者蓝黄缎带徽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以视讯方式在欧盟议会发表演讲，他的为自由、为生命而战的一番讲话，让整个议会大厅的全体人深受感动，所有人起立鼓掌表达示意。欧盟的英文翻译官一度哽咽，而反观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今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谈话时，还未开始全场人就走晒，睇嚟格外讽刺。而家乌克兰军队和志愿者仍在抵抗俄军的不断进攻。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市中心今日3月1号遭俄军空袭，引发巨大爆炸。俄军随后已进入市中心自由广场的政府办公室。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的军队已经从 40% 增加到 75% 左右，仍有大量军队在向首都基辅推进。而俄罗斯派出的数百人组成的斩首行动组，目标是泽连斯基等乌克兰高官23人。乌克兰正在面对生死。据 BBC 报道，全球多地陆续爆发了反战示威，从印度到台湾，从土耳其到美国，人们都在起来抗议。格鲁吉亚有3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俄罗斯入侵，阿根廷2000人游行。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挤满了挥满旗帜的人们，波士顿市中心有数千人参与游行支持乌克兰人民反抗侵略。周末晓兰在加州的好莱坞、圣莫尼卡附近等地亦看到谴责俄罗斯入侵的集会游行。在这个期中，有不少香港、台湾、大陆和西藏等地的民主自由支持者亦一起加入，表达他们反对战争的意愿。与此同时，在中国北大、清华、山东、上海等10多所大学的100多位海内外校友响应近日中国6名大学历史教授的联署声明，昨日亦发出坚决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联署信，呼吁中共政府履行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的承诺，认为俄入侵是所有人类所反对的。但是两个小时后，相关内容就遭到屏蔽。据 CNN 报道，俄罗斯内部反对声浪亦四起，开战以来连日来都有民众上街抗议。一项由俄国人发起的反对乌克兰战争俄民联署已经在网上发起，今日3月1号亦已募集超过100万人签名。2月28号，美国政府宣布驱逐12位俄罗斯驻美大使，理由是他们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美国驻联合国发言人奥利维亚·杜尔顿宣布，美政府已经通知了俄罗斯使团，将从驻美俄罗斯使团中驱逐12位情报人员，因为这些人滥用了他们在美国的居住权，从事不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据国会山网站报道，杜尔顿表示，对这些间谍的驱逐计划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时间，只是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俄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时，才最后决定采取行动的。俄罗斯驻美大使安托洛夫指责美国这个举动是敌对行为。对此，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我认为在我国领土上从事间谍行为才是敌对行为。据 Newsmax 的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入侵已经进入到第6日。2月28号，俄军使用冰雹火箭炮向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进行炮击。泽连斯基说，基辅仍然是俄罗斯的一个关键目标，并指出基辅在昨日28号 遭到三枚导弹袭击，有数百人在市内搞破坏。从影片显示，居民区遭到炮击，公寓楼反复被震荡。官员表示，至少有七人遇难，数十人受伤，而伤亡人数可能要高得多。昨日28号，泽连斯基向欧盟呼吁，希望加入欧盟。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回应，乌克兰人属于欧洲，是我们中的一员。泽连斯基正式签署加入欧盟的申请书，盼欧盟能尽快通关。2月28号晚间，八个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敦促欧盟立即给予乌克兰候选国的身份，并就正式入盟进行谈判。3月1号，乌克兰驻欧盟代表弗谢沃洛德·琴佐夫表示，欧盟已正式启动审议乌克兰申请加入的程序。3月1号晚间，拜登发布了执政以来的第一次国情咨文，这个是美国人关注拜登政绩的报告演说。而就在乌俄战事隻热，中共对俄罗斯暗中帮忙，又高调吹捧美中关系时，拜登派跨党派资深代表团到达台湾，狠打了中共一巴，大声宣告美国对亚太的关注不会离开。3月1号下午，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率领的资深军事代表团抵达台湾松山机场，由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等人亲往接机。据报道，该代表团预计3月2号上午会拜会蔡英文总统。美国这次资深访问团成员除了参与策划击毙本拉登的穆伦，还包括前国防部政策次长弗鲁鲁瓦、前白宫副国安顾问奥沙利文、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等资深军事人员。2月28号，就在中共方面高调纪念美中友好关系的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的第二日，拜登就派遣前最高军事与安全官员访问台湾，这个信息已经再明确不过。据路透社的报道，代表团五位成员的选择传递出美国两党对台湾以及其民主承诺的重要信号，展现出拜登政府对台湾广泛的承诺坚如磐石。在俄乌战争进入第六日的同时，中共派军机连续五日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遭台湾空军广播驱离。而在穆伦代表团出发前，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敏感的台湾海峡。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官员说，目前对俄罗斯制裁以及在联合国辩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中共对俄国入侵乌克兰感到不安，以及分化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同时亦对中共亦释放信号，中共如果攻打台湾会面临的后果。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库尔特坎贝尔28号表示，尽管发生乌克兰危机，美国仍将重点放在印太地区。他还补充说，美国此前曾同时深入参与两个战区，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佛州众议员泰德·德奇宣布他将不再寻求连任，成为第31位宣布不会在中期竞选连任的众议院民主党人，而共和党人只需再赢得5个席位就能占有多数席位。德奇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为公众服务超过15年后，我决定今年11月不寻求连任。这位佛州民主党人目前担任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和众议院中东、北非和全球反恐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他亦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高级成员。相比之下，众议院只有13位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不会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竞选连任。另外，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德州的特雷议院亦有多名民选官员首次选择以共和党人而非民主党人的身份参选，这个显示了美国边境城镇的一次静悄悄的政治动荡。民主党的一位院法官说， 他将会作为共和党人寻求另一个任期。他表示阮慕卿和阮财政长亦决定将放弃民主党身份，并在今年以共和党人身份参选。这些转党情况的发生主要由犯罪率上升和不断涌现的非法移民潮所推动。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